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即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他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好，这一篇的诗篇是一首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赞美诗啊。我想我们基督徒如果练旧约的话呢，我想大家很可能，我问很多人，他们都说我最喜欢读哪一卷书呢？是哪一卷啊？诗篇，是不是啊？因为旧约有很多长久的历史，很多不同的古代的历史背景，有时候不容易了解。但是诗篇呢，比较容易了解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诗篇呢，都是很多诗人，他们是属神的人，他们把他心里面的一些愿望啊、需要向神祈求，所以就很直接的来向神来交通啊。所以他们所讲的话呢，很平易近人的啊。所以啊，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怎么祷告呢？你是不是说，主啊，我生病了，求你医治我？这个话很容易明白，对不对？你生病的时候，会不会写一篇很文绉绉的啊，大写一篇文章来？哎呀，神啊神啊，你怎么救我？你会做文章吗？啊，大概不会的。所以诗篇里面所用的用词呢，很多时候都是很直接的向神祷告的这种的言语。所以诗篇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比较容易吸收、容易了解。所以在诗篇的里面呢，常常啊，我们如果常常读诗篇，看看诗人怎么祷告，我们也学会怎么去与神沟通。在诗篇的里面，其实呢，大部分的诗篇啊，来看转下一章哦，这个有点不灵光，如果我不转的话，请后面帮我转哦。我看这个不行啊，转不动，是不是电池没了？是 freeze 啊，电脑是电脑 freeze 掉的，怎么转下去？这个不转呢？怎么样？继续说、哦、，OK， 好，好啊，继续说 ，OK， 好。那你帮用电脑帮我转好了 ，OK， 好，谢谢啊。我解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我用一点点的时间，不要太多啊。稍微解释啊，我们说我们喜欢读诗篇啊，其实诗篇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旧约圣经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什么是诗篇？啊，转一下啊，诗篇是什么？希伯来文呢啊，它这个字呢叫 tehila 啊 ，tehila 是单数啊，是单数这个字。如果是复数的话呢，是 tehillot 啊，或者叫 tehillim 啊，这个字就众数，因为很多诗篇嘛啊。其实呢，所有这些写诗啊，这些诗歌基本上呢，那个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赞美，赞美谁啊？啊，赞美神啊。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呢，150篇全部的诗篇呢，主要的那个总题呢，都是赞美神的。不过当然啊，在如果你再严格来把那个诗篇的内容来分类的话呢，啊，有些诗篇呢是赞美神的啊，有些呢是什么？有些所谓叫哀求神的啊。一开始就是说，哎呀，我落在困难的里面，神啊，你要救我，这种是求救的诗篇啊，就好像彼得看到耶稣在水上面来行走的时候，那个彼得也上去嘛，哦，他以为自己也可以走在水面上面嘛，谁知道看到风浪很大的时候呢，哦，就丢到水里面去了。那个时候他叫什么呢？他会不会说，主啊，我赞美你啊，快淹死了啊，来不及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就说，主啊，救我啊。所以呢，诗篇里面呢，通常都是赞美诗，但是也要哀求诗的，哀求诗就是马上就来向神来求救啊，甚至有时候呢讲的话有点过分的， 神啊，你要救我啊，如果你不救我的话，我就死了，死在阴间，阴间哪里有人再献祭给你呢？所以你一定要救我，你不救我的话，没人献祭给你哦。这个是过分的，有一种的表达的一种情绪都写在里面。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诗篇，但是基本上来说全部的诗篇就是有个基本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是什么呢？你看这个诗篇，诗篇赞美诗的里面有基本的形式第一点是什么？通常是一开始呢先赞美，先赞美神不是一开始就说上帝啊救我，上帝啊我没钱了上帝啊我有困难了，不是一开始就来什么求神来帮助而是一种对神那个最基本的一种敬拜，是先这样子开始的。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陈述申诉就把自己的实际当时的那个情况来向神说明，到底我什么什么的情形神啊求你来鉴察，求你来帮助那最后呢你猜是什么？就是立志回应所以这个三重的这个是我把它简化来说三个部分所以同样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崇拜的里面也是有这三个部分的，一定有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是什么？赞美所以刚才那个崇拜小组带我们来赞美神歌颂神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他回顾过去一周的里面上帝怎么来帮助我们经过很多生活上面大大小小的困难，赞美神的信息可信，说先赞美，然后下来呢就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现况跟神来陈说陈说并不是说神不知道，神都知道，但是你要把你的心愿你的需要跟神来沟通沟通的话呢就是一种的与神建立这个关系，最后就是来立志回应。所以我看今天我们教会今天一开始先赞美然后呢在下面再跟着其他的程序，这个非常符合就是里面那种情拜的形式的那种敬拜的那个形式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一些教会现在比较少了，不过有一些比较传统的教会呢，他们在崇拜的时候呢还是怎么开始的呢？你知道怎么开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一起唱神在他的圣殿中，你们要肃静肃静肃静，是不是？你们去过这种教会举手看看有吧现在有没有教会还是这样子做的呢？还是有的，还是有的，因为这个是过往的这种习惯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做呢因为他们觉得呢我们来敬拜神不能够嘻嘻哈哈的，要很严肃所以礼拜天来敬拜神呢穿衣服呢穿得特别漂亮，所以这个叫 Sunday suit Sunday apparel 就穿整整齐齐的来敬拜神，因为朝见神伟大的神而且呢神是非常威严的，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呢，因为神在他的圣殿中，这句话呢其实是出自哈巴谷书第二章20节，那里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肃静静默，出自这一句话的其实这个如果崇拜一开始的时候叫大家来肃静 要很严肃，这个本来没有什么不对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其实呢这个做法呢好像又跟那个基督里面那种敬拜呢就是先赞美然后再讲别的，那个好像那个戏序就不太一样不过为什么？因为后来在基督的传统的里面都用那个肃静严肃来开启呢，因为大家要敬畏神要警告大家不能随随便便来敬畏神，而且后来呢更发觉到大家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因为一个礼拜大家没见面嘛，所以一个礼拜才见到一次的话呢，一看到的时候就是你问候我我问候你你好不好哎呀好哎呀最近我去那个什么那个菜市场买什么什么牛肉很便宜的呢， 啊，你在哪个地方买呀、啊？啊，就谈起来了。哦，一谈呢，你在谈，他在谈，哦，大家都在谈话了。哦，谈到时间到开会了，开启了十点半要开启崇拜了，大家还在谈，谈得太高兴了。所以那个当主席的在台上呢，就叫诗班一起来唱，神在他的圣殿中啊。神在他的圣殿中、啊、你们要肃静肃静肃静，变成什么？变成叫大家要把那个手机关机、啊、安静敬拜、啊、就把那个圣经的用意呢变成叫大家来安静聚会，变成这样子的。哎呀，我就想起哦，我们看，如果你看那些什么 电影 啊一些什么电视剧啊，我没有亲眼看过，只是看电影看过的。因为在古代的里面呢，如果有大官员在那个街上来出、啊、什么巡游的时候呢、啊、大官员经过那个大街的时候呢，前面有很多兵、啊、就大声喊了什么，讲什么啊，肃静，还有呢围蔽、啊啊、围护啊，变成就这样子了，是不是啊？说这个是不是这种的传统呢？就变成说，哎呀，大家安静哦，因为有大官员经过，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从这里呢，我就简单来讲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敬拜的时候，不错，应该有严肃的啊敬虔的态度啊。所以啊，快要聚会了哦，差不多开始了，先安静自己，你预备好你自己的心。以自己的敬拜更投入，无论唱诗歌，无论读圣经，无论听到，都是全人的投入，你会能够真的更领受到上帝对你讲话，圣灵来感动你，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是好的。但是回头来说，一个真正的一个敬拜呢，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来到神面前安静预备好当然重要，但是来到神面前最重要的第一部分是赞美神，而不是说一来到就是说，上帝啊，求你吧，救我啊！就好像小孩，如果你的小孩平常不跟你讲话，一到你面前就是说，爸爸交学费，爸爸给我零用钱啊啊！你做爸爸，你做妈妈，你喜欢小孩平常不跟你交通啊，但是来到你面前呢，总是来求这个求这个，这个好吗？是不是？所以我们的神也是要求我们要认识他，歌颂他，赞美他啊，然后再讲下面的等等的情况。这一篇诗的里面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很明显就是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你看，我给大家看一看哦，第一节第二节这里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这个话很特别啊，你知道吗？写诗篇的人呢，这些人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敬畏神、认识真神的人。但当他来赞美神的时候，他竟然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那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恩典华人教会，我们都是敬拜神的人。如果我说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大家能够了解。如果我说全个 Sacramento 的人都来向神欢呼，这个有可能吗？很多人还没有去教会的嘛，很多人还不认识神的嘛、啊、但这个事为什么全地呢？这个是一种的愿望，他是愿望巴不得全地的人都认识我们的神，虽然这个还不是事实。然后他说歌颂他名的荣耀、啊、而且呢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啊、这个是这一句话呢后第二节的下半节呢，这个是和合本、啊、一个100年前的翻译啊，和合本呢翻译的很好的，不过呢100年前的那个当时的这种的表达呢，对于我们现在来看呢好像看得不太明白，到底怎么用赞美的言语将神的荣耀来发明、啊、发明什么意思？这个很难理解的、啊、所以如果你看其他的翻译本呢比较容易、啊、在那个英文的这个 NIV 的里面他这样翻译，就是说 May his praise glorifies、啊、 就让他的赞美呢，得到很辉煌的、非常光彩的、荣耀的，能够发挥出来啊。May his promise glorious 啊，就这个意思。所以我就把它翻译为使他的赞美辉煌啊，就是赞美的时候呢，让他的这个荣耀啊能够发挥出来。所以一开始第一节还有第二节，他就来赞美神，赞美神他自己的啊，他的名字啊，非常的非常的美丽。还得看下面，同样哦，还有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他就说，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啊。所以看到一二三节的时候呢，你就看到都是在歌颂神。歌颂神什么呢？歌颂神的名，神的名是非常有荣耀的啊。不但他的名有荣耀，而且呢，他的作为啊，他的作为呢也是何等的可畏的啊。所以我就把这两个啊，神的名还有神的作为联合起来啊。所以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说整篇诗从第一节到第七节都是在赞美神啊。赞美神什么呢？啊，因为神他是名副其实的神，不单他的名字是真实的，而且呢，他的名跟他所做的作为是符合的，名副其实，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啊，有时候我们讲英文嘛，我们说啊，一个人呢，这个人很好的啊，啊，这个人呢，this is a man of his word 啊，意思就是说，他讲过的事情呢，一定会算数的。他讲出来呢，就做得到，啊，不是空口讲白话啊，讲了不算数，那就没用了啊。A man of his word， 我们的神呢也是同样，因为他的名字虽然是耶和华神，是一位真实的神，是一位永生神，所以他的作为呢就做得到，名副其实的神。所以这篇诗教导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用一个歌颂神的心。感谢神的心，因为他真的是一位值得我们去敬拜的神。所以难怪在第四节呢，他就说啊，全地又讲了，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啊。所以然后下面呢就有一个小字叫什么希拉啊，这个希拉呢就好像那个在古代音乐的里面呢一种的音符啊，有人在猜，大概就是停一停。停一下，大概这个意思。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出神呢是何等的、何等的荣耀啊。然后在下面呢，下一章啊，在这个下一章就是从这个五到六到第七节，这就讲出我们为什么觉得神是名副其实，令人觉得很值得敬畏他是什么原因。他就讲出这个原因。他这里说啊，你们来看神所做的，他向世人所做的事是可畏的啊。然后他就说，他将海变成干地啊，众民步行过河，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啊。他的眼睛监察列邦，悖逆的人不可自高。然后就希拉又停一停啊，所以呢。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算是第一部分来赞美神。这里讲到神呢，原来在过往的里面，他曾经能够令到那个海变成干地，让众民能够步行过河。到底这个是指到哪一次呢？是指到过红海呢，还是指到过约旦河呢？啊，这里没有讲清楚哦，可能两个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个诗篇里面这个作者呢，很明显呢，他是唯一到过往他们曾经以色列人有这个神被他们神拯救他们整个民族逃避埃及人的追杀，能够经过红海，后来过约旦河这种种种的经历。所以难怪神呢是个名副其实的神。弟兄姐妹啊，当我们看完这个第一点的时候，我们同样把这个来啊，对比一下我们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处境。在过去两年半的里面，大家都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去尽量来避开啊，要染上那个病疫啊。上帝是信实的，保守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能够经过这两年半下来，能够还是继续的存活啊，甚至不染上那个病疫，这个是不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啊？那个讲现在讲英语的里面有一个词啊，很难听的。我的心我不喜欢讲这个词的啊，不过我今天讲出来不是为了他不喜欢哈、啊，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说，如果你过去两年三年啊都没有染上这个病疫的话呢，这个叫什么？英文叫什么？两个字 ，COVID virgin。这个是不是很难听啊？这很难听的，就是说你没有染上这个病疫其实这个这真的不容易的。啊，那么多人染病啊，染上那个病疫，但是偏偏我们能够保存自己没有染上的话，哎呀，这个实在不容易啊。虽然你说不是啊，我很小心的 我打针的，打了四针啊，我过去两年不单打四针呢，我还打了那个什么那个副射，打了五针呢，我还有又打了两针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那个不是筋膜膏叫什么啊？不是是针，是打那个生血那个叫什么啊？shingle， 对 shingle， 我又打了两个 shingle， 所以过去两年呢我打了七针了，这个从来没有打那么多的啊。哇，你以为说哎呀我打了很多针了啊，是不是就一定不会染上那个病疫呢？很难说的。连拜登他也中招 你看他没有打针吗？他也打针 所以这个病疫呢，没有说选人的，没有说哎呀这个就不要搞他，这个又会搞他，没有的，任何人都可以遇到这种机会的。但是上帝保守了我们啊，感谢神啊！所以这个诗篇里面啊，第一段告诉我们说要感谢神，因为一切所发生的事情呢。都不是偶然的，要献上向神献上感谢啊！过去神的信息，他的名和他的作为是名副其实的。好，然后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啊，这篇诗呢，他就进一步来陈述他到底他在这个社会，在这个环境，在他自己个人的里面，他遇到什么事情，这就更进一步来更具体的来说明的。好，他就这样说了啊。这里呢，他进一步从这个第八节到第十五节这一段呢，他就说出原来在过去所遇见的所有的种种事情，其实呢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上帝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个是神的试验啊。而且经过这个试验得到这个结果呢，我们更要感谢他。所以你看，我们属神的人。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态度不一样的。不认识神的人呢，他就会怨天尤人。为什么我那么倒霉？为什么别人有这个好处，我没有啊？为什么啊？别人没有生病，我生病，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抱怨。这个麦，这个麦丢掉了，在这里。这个怎么穿上去？没问题。好，所以我们属神的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其实呢都是上帝所允许的才发生在我们身上，而且透过这个的考验的里面，我们更能够体验到神的保守信息，而且在这个考验的里面，我们的人生是会更加的坚强。人生里面谁没有考验呢？对不对？你看他怎么说呢？你看第八、第九节，他先做一个简单的概说啊，概括的这样讲。你看他开始就说了：“万民啊，你看这是第二段的开始啊。”我前面我说过，第一节就说全地啊，这种的总体的啊，总体的富裕。在这里呢，同样他说：“万民啊，你们要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这个是概括性的，讲出过去的困难，上帝帮助我们都经过了。有什么困难呢？这个诗人呢，就下一步他就讲得更详细一点了。你看这里，从这第十到第十二节，你可以算一算啊，他就讲到过去人生遇到的困难呢，这里我就把它讲成是什么呢？就是五重，有五重的试验。其实呢，我坦白跟大家说，我对这个经文的研究的时候，我就发觉到，到底是不是讲到五重的试验，或者说是五次的试验呢？我不敢说啊，但是起码呢，你从这经文的里面，你会发觉到曾经讲到有五次那么多。他就这个从这个试验的角度来看，他认为人生里面他遇到困难呢，不是偶尔发生的，不是凑巧的，不是不幸的，是什么呢？是上帝你让这些困难临到我身上。所以每一次他都用一个非常个人性的这个说法，就你用这个说法来说出来，讲了五次那么多啊。所以讲五次到底是指到五重的试验，还是讲到五次的试验呢？不确定啊。会不会这个试验太过困难了，或者这个试验好拖了好长的时间啊，所以呢他就讲五遍那么多来形容那个严重性，那个很长的时间的那个试验，有这个可能性，是不是啊？那五次是什么呢？果然是诗人哦，他很会来啊，用言辞来表达他人生遇见的试验的。是什么试验呢？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然后第一啊，你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哦，这个糟糕啊！我看你大家没用过吧？哦，你有没有曾经来熬炼银子啊？炼金、炼银子啊？”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这个情况呢，用很高的那个锐利那个火来烧啊，然后把那个渣子啊，那个把它除掉，把那个银子，那个纯的银子把它炼出来，无论炼银子、炼金子都这样子的。他就来形容说：“哎呀，我们受到上帝的熬炼，好像熬炼银子一样。”你有没有遇到这种的情况啊？第二，这里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啊，我们竟然被人家来陷害了啊，被人家来背后来害我们了，有一个什么有网罗，就好像呢那些人来捉那个飞鸟啊，捉那个动物一样，因为网罗啊，其实我们遇到人的网罗都是上帝里所允许的，来磨练我们的。第三啊，你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啊，重担哪一个身上，哪个人身上没有重担呢？第四个啊，你看这个更厉害啊，哎呀，这我先漏了一个啊，哦对，这个一二三已经试过了哈，到第五个他就这样说了，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哇，这个更厉害啊，什么叫人坐那个车来扎我们的头啊？这个是什么车啊？啊，这个是不是坦克车啊？当然不是了啊！在那个时候，古代的里面很可能是一些马车啊，或者一些的那个耕田的一些的牛车啊，驴子拖的这些的车啊，这个车子经过地的时候呢，就压过去，好像压我们的头一样，都是一种形容。他就用五次的里面讲到他人生里面种种的磨练。人生在磨练的里面容易吗？啊，你遇到感情的困难，遇到家庭的困难，遇到工作上面的困难，啊，遇到种种的人生一些非常难应付的这种重担，磨练的时候都是不容易经过的。但是这个诗人最后他讲这句话，他来总括他人生的磨练。他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什么丰富之地。” 啊，这句话是这样一种经历的人经历过才讲得出来的。其实呢，我告诉你啊，这个丰富之地呢，其实丰富这个词啊，希伯来文的里面呢，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到宽很宽敞的意思，啊，一个很 broad 的、很 wide 的啊，更宽的地方，啊，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以前觉得我人生的里面 啊就是很困难啊，全世界呢，只有我是最可怜的，我就呢，没有人同情我，没有人了解我，都把自己呢躲在那个黑暗的里面。以为自己是最痛苦的，但是其实呢，是神在磨练我，带我经过，经验到他的信息啊，他的保守。好，所以经过这一切的以后呢，啊，神把我那个很狭窄的这种的自我，这种的啊非常狭窄的观念的里面闯开了，进到更丰富的、很宽敞的这个人生的境界的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原来我们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过来呢，神叫我们到丰富之地，你看这个多好啊！所以你看啊，人生遇到这种的水里来火里去这种经验的话，是我们不愿意遇见的。但是既然上帝让我们遇见的话呢，啊，这个过程本身呢，有上帝的旨意带领我们经过。所以难怪当他经过以后呢，他马上呢，他就来向神献上感恩了。所以我们属神的人呢，千万不要忘记感恩了，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神啊，求你救我啊，过了以后啊，忘记了，很快就忘记了。这个世人呢，向神感恩，怎么感恩呢？他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什么愿啊？我觉得这个世人讲得非常的真实的，他说，就是在极难的时候，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取的，啊，你知道吗？人在困难的时候啊，就是说，神啊，如果你帮我经过这个困难的话呢，我就啊，就写了很多很多支票了啊，我不管这个是不是空头的支票哦，呵呵，有没有兑现哦？啊，所以他就说，我在极难的时候所发出来的，我要兑现上帝你对我的应许，我向你所发的愿，我要偿还啊。他说，我要用啊，把那个肥牛做燔祭。我你看讲得很具体的，肥牛啊，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啊，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哇，整一大堆。啊，这个只是物质上面的这个献上而已。但是物质的背后更重要，就是这个人的心是不是真正的他觉得上帝的恩典那么的丰富，所以呢是值得我向神来回报感谢他。所以这篇诗第二篇呢，在第二段的里面他就讲出这个道理，我们向神的态度应该是敬拜，相信他的作为是信实的，他的名跟他的作为名副其实。第二部分是这个诗人他讲出来，原来过去一切的人生的磨练都是上帝看顾我们，他是容许这个事情发生，朝临到我们身上，以致我们人生更加的坚强，而且呢更领受到上帝的信息，上帝对我们的恩和爱。然后最后呢，就讲到这个最后的部分，最后部分就第三部分，好像是一个对神一个回应，一个励志。所以第三个部分呢，他就讲出原来在过往我在痛苦在困难的时候向神祷告，到底这个经验是怎么过来的呢？这个非常的重要，我常常听弟兄姐妹有时候他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有困难啊，我就祷告啊，我就觉得什么什么什么困难啊，不，忽然间讲到结果去了，后来经过了啊，感谢神，后来啊事情过去了啊，就只讲到开头的跟那个结尾的，但中间的过程是如何呢？没有讲清楚。其实这个过程也是非常重要的，到底经过什么挣扎啊，有没有背逆神啊，有没有不相信神啊，有没有埋怨神啊，有没有信靠神啊，那个过程是如何呢？同样是重要的。所以这个第三部分呢，这个诗人呢，似乎也是来讲出他过往这种的经验，来讲出这种信心的经历， 体验到到底神是怎么帮助我是过来的。他怎么说呢？他就这样讲了，你看哦，你看在这里说，凡敬畏神的人，你看这个是第三部分，还记得我说的吗？第一部分说全地啊，对不对？第二部分说万民啊，对不对？那最后呢，他就特别指到那些凡敬畏他的人。可能上帝的信息传出来以后，不一定每个人都听，那些不信的人呢，不听，你信里面的神，我们不信，对不对？这个世上很多的人都不听，都不来教会的，对不对？但这个世人呢，他讲完了全地了，讲完了万民了，最后呢，他就特别针对我们这些真的属神的人，我们不要学他们了，他们不听神，他们只是以为自己呢，就单独过自己的人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属神的人应该怎么样呢？他就特别跟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讲话，他说，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是怎么样情况呢？他说，我曾用口求告他。他又提到前面，他说他向神许愿啊，向神求救啊，这种的经历啊。他说，我用口求告他啊，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啊。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为什么他讲这个话呢？你知道吗？当人生在磨难、在困难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啊，人生会这样有这种的想法的。哎呀，我遇到困难，为什么呢？哎呀，一定是我做了坏事啊，一定是我得罪神啊，一定是我什么什么什么不好，所以呢，上帝不听我啊。这种想法对不对呢？有时候对，有时候不对啊。可能有一半是对的，有一半是错的。你知道吗？我们忽然之间那个眼睛丢在地上破了。哎呀，一定是我昨天撒谎讲做不好的事情，所以上帝就刑罚我，把我的眼睛打碎了。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常常呢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呢就想到一定是我做了坏事情，所以上帝就来刑罚我。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呢？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太多，我们的上帝不会说，因为你做了这个撒了一个谎，所以就把你的眼睛弄碎啊，上帝不会那么小气的，不会的，所以这个世人呢，其实呢也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啊，在人生困难的里面，哎呀，求神帮助，为什么这个困难还没有解决呢？他来求问神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实在是个犯罪的人，我心里面有很多不洁的事情。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上帝难怪你让我在磨练的里面还没有拯救我。他有这种的纠结在里面，这种挣扎在里面。不过当这个纠结经过以后，他就更发觉到，我以为说如果我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当然上帝不会放过我们犯罪的，上帝要让我们认罪悔改。但是就算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上帝听不听我们祷告啊？但你实在听见，上帝还是听的啊！你们看到我这里，我这个“但”这个字，特别用那个红色的字大一点的给大家看。它上面说，如果我心里注重罪孽，上帝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上帝是听见的，不听不见的。就算我犯罪不听他，背逆他，我祷告求神帮助，他还是听啊。不过他听祷告呢，并不表示说上帝会按照你所求的给你，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公义，他自己的慈爱，把最好的最正确的来给我们，这个是上帝的他自己的权柄，上帝的爱，这个才好，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我们人生的里面，你常常问问自己，如果你在你人生的里面，如果你经过几十年的经验，一百年级了，回头看一看，我好像我回头看一看过去，如果六十多年的里面我向神祷告，如果我每一样求神的神都给我的话， 你认为是好还是不好呢？你想想看，如果你自己，你在过你求神的经验的里面，每样你求神的，你凡求的，神都给你啊啊啊，有求必应，必应，好不好啊？你以为是好就不好啊？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求的有时候动机不良的，有时候是贪心的，啊，能不能够不劳而获啊？啊，能不能够哦发大财啊？啊，能不能够哇、哦、这样？能不能够这样？哦，哇，这个如果凡你所想要的都给你的话呢，我讲的不好听哦，害死你，害了我们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世人呢，他知道自己如果犯罪的话呢，上帝呢，其实呢，上帝不允许我们犯罪，不喜悦的，但是他还是听见。他侧耳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呢，他实在听见，听我们的需要。所以难怪，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呢，啊，他最后呢，他又讲这个结语最后一句话，第二十节啊，就是原来神赦罪的恩典，还有持续的慈爱，还是一生的环绕着这个世人。所以最后二十节，他就回到前面第一节所讲到的话。讲这句话，他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所以从这篇诗篇的里面呢，我就学到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人生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你也会遇到事业上面的困难，也遇到家庭的困难，也会遇到疾病、身体软弱的困难，种种都有。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以为说上帝不理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因为我犯罪啊，我不好，所以上帝呢就不爱我。不会，上帝还是照样的持续的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的人生。所以在过去这两年多的这个疫情的里面，我们实在看到，其实无论我们在什么的情况的里面，上帝还是看顾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在过往这两三年的里面，我和大家弟兄姐妹来想想这篇诗里面给我们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提醒，不要忘记神是信实的，他的作为我们要赞美他。神给我们人生里面遇到种种的磨练和结果，我要感谢他，不一定按照你所想的，但是按照神是最好的给我们。还有第三，在人生的信心的经历的里面和经历的里面，不但经过，而且呢是经历，这个非常的重要。有人经过两年三年的这个疫情的里面，他与神亲密，更加的亲密，他多了时间来亲近神，他多了时间陪伴家人，多了时间跟别人有更多的接触来往啊，所以透过这个时间更好的能够提升他自己的人生，而不要浪费他自己的时间。所以到底在过去的我们人生的日子的里面，我们怎么来经验到在疫情其中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感谢神，我们更热心的来服侍神。你会不会有这个祷告？上帝啊，我感谢你，过去两年三年的里面，虽然疫情那么严重，但是我没有染上这个疾病，就算染上了，我病好了，医好了，你保存了我的性命，所以我的性命应该要好好的，以后继续的活着，荣耀你的名，侍奉你，更爱神爱人，侍奉你的教会，这个才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今天看到诗篇诗人的经历，他所讲出来的不单讲到他自己过去整个国家社会还有个人的经历，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主，你怎么过去带领我们，无论是个人家庭工作，一切的事情 我都相信有上帝的奇妙的带领，帮助我们能够从其中看得明白上帝你在背后你的慈绳爱索在拖引着我们，引导着我们。我们愿意向神回应的时候向神祷告，主啊，为到过去我们感谢你，为到今天我们继续的努力，还有为着明天我们能够继续能够跟随主侍奉主，能够爱神爱人，好让我们可以报答神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惠。我们献上这样诚心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